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六度的其中两项。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开始谈到这个六度，好像在座的有一些上个星期没来吧，有哪一些是第一次来参加的？那六度呢，其实是修学佛道的这个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修持啊。我们说要成佛，那要成佛呢，我们要知道说佛佛是从人修行菩萨道然后成佛。那所谓这个菩萨呢，也就是能够发菩提心哈，发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呢？所谓发菩提心，也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进步，能够最后呢能够像佛一样的这个圆满。但是呢，我们之所以要自己进步呢，能够达到像佛这样子这个清净的境界呢，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自己觉得生活很苦，然后我要赶快了脱生死，赶快断除烦恼，而是希望呢自己能够像佛一样的圆满，能够除了让自己能够自在之外呢，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智慧以及善巧方法去帮助众生，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呢，在这个修学同人要修学成佛，不是说一下子就成佛。佛，我们说佛，大家看佛充满着福报，他不是好像很贫困然后什么都缺乏的，他好像什么都具足、啊、所以佛呢有福德，然后还有佛有大智慧。所以就是福慧、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学佛，我们也必须要在这个福报方面要培养，智慧方面也要培养，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能够更顺利。那这个福报怎么培养呢？就要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去培养。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培养这个跟这个众生多结善缘，然后呢常常做善事，你自己的这个善业多，那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顺利。比如说大家要找工作，毕业了要找工作，有一些人很快就找到工作，有一些人呢成绩虽然很好但是出来找不到工作，这个跟福报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广结善缘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因为你这个平时就这个跟人家这个结了善缘，自己的福报也很够，那所以呢你的资源很多，那你要做事的时候它自然就来，这个是福报。但是佛呢之所以要成佛，并不是他因为他要有福报，他不把这个福报当成自己的。所以佛菩萨的修学呢，他希望要种福。很多人学佛的时候，我们去种福，我们去这个去佛寺呢，我们种福田啊，这个我要捐2000块钱，我要捐200块钱，我要捐20块钱，种一点福给自己，希望来生不要太苦，这是一般人的观念。但是菩萨呢，他也拼命种福，但是他种福呢不在于是因为他要享用这个福报让他自己的生活舒适生活顺利，而是他希望说他有很多的福报，在他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他很不会有缺乏。比如说你要帮助众生，你要帮助人，我又读书又读不好， 然后又没钱，然后什么技能都没有，我想帮助人，这个人需要电脑知识，我又帮不上忙，他需要一个会唱歌的，我又不会唱歌，他需要一个会画画的，我又不会画画，那就没有想要帮，没有能力，这个就质量不够啊。所以佛菩萨呢，他求福报呢无厌足啊，就是他没有这个，他从来不会觉得说太多了，够了，我很有福报了，他虽然很多福报了，他还是会尽量的去种福，像观音菩萨很有福报了，他还是拼命的去供养佛啊，十方世界去供养佛，为的其实他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福报，只是说这个福报越多，当我们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你就哇有很多的资源能够去帮助，或者是你帮助过的人，他知道你需要帮助这个人，正好你没有这个技能，但是他因为他觉得你曾经帮助他，他就去帮你帮助那个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福报很重要，有这个福报在我们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会让你在这个资源上呢会比较不缺乏啊，物质上、精神上啊、朋友种种的方面会比较不缺乏，然后还有就是智慧，因为有时候有福报但是不够智慧的话呢，我们就会被自己的福报所牵累，因为当你有福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是很有福报的人，就容易呢升起一种骄慢心，或者呢有福报了，比如说你资源很具足，有钱了，那开始呢就花天酒地，结果就被自己的福报拖垮了。所以要福报还要有智慧，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个福报其实是靠很多人的帮助才能够让我去种下这么多的这个福德因缘啊。因为如果没有人需要你的帮助，你也种不了这个福啊。所以呢要了解说这一个福其实是缘起的，是很多人帮助暂时在我这里，但是我需要，我应该呢人别人有需要，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就去付出，因为终究来说这个福报不是我所有的，是靠很多人帮助才让我今天有今天的能力、今天的财富、今天的地位，那所以呢事实上是很多人的帮助只是暂时停留在我这里，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我应该把它回馈出去啊。所以有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因为你很有福报，你地位很高，你很有钱，你很有能力，就变成自满或者是骄傲起来，当你骄傲起来的时候，你的自我就膨胀了，自我膨胀呢就开始呢就会处处保护自己，然后呢就看不起别人啊，或者是说别人比你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嫉妒，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开始造不善的身口意行为，那就会给我们苦果啊。所以呢当我们想要这个学习能够像佛一样有福报有智慧啊，这个就要怎么样去修学呢？那所以佛开示呢这个六度的修学，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六度呢的前面两项，也就是布施与持戒，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谈的。那布施我们可以这个与他人分享物质的分享、知识方面的分享，甚至你的时间精力，用你的时间精力来鼓励别人、安慰别人，这些都是属于布施。那持戒呢，我们说持戒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戒的意义呢再让我们达到清凉，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些项目让我们身心得到安稳。所以常常有一些佛教徒呢喜欢找师父们问说，诶，我吃了五，我守了，我这个受了五戒，然后呢我今天去做这个事情，诶，有没有犯戒？ 其实犯戒不犯戒呢，你自己应该知道，因为戒的根本意义是让你透过这样子的行为，你能够遵守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你心安理得，得到清凉，没有任何没有丝毫的懊恼。这个一点就是这个无心无挂碍啊，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自然戒就守得好。如果你做了是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然后你说好像戒条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应该是可以吧，然后心里又觉得其实好像有一点太过分一点啊，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就是说他你这个从表面字面来说，你觉得说哎，好像没有犯戒，但是从心地的清凉来说，其实就不清净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说的布施以持戒。布施以持戒呢，其实也还是在众福方面啊，布施广结善缘，持戒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别人。所以持戒，很多人说哦，我要持戒，持戒不要让我堕恶道。那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一个重点，但是佛陀自戒呢，主要其实希望呢，我们大家能够将心比心，能够了解说，我们希望快乐，他人也希望快乐，不要让我们自私的行为去危害他人。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考量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的私欲牵动我们，让我们想要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不行，不能够这样子。那我们就暂时控制一下自己，同时考量到我们这样子行为真的会影响别人。那这样子之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慢慢的减少我们果实的膨胀，至少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不要过度的膨胀啊。那所以呢，这个布施跟持戒两者呢是属于众福方面，但是布施持戒要做好呢，其实还是要忍辱跟精进也需要的。所以六度呢，不是说一项一项一项一项没有关联的，其实在你做布施的过程当中，可就要包含了忍辱精进，还有接下来的禅定智慧，其实它是相关联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谈布施就谈布施，就是谈持戒就谈持戒，然后以为说我现在专门修布施，下次我专门修持戒，其实呢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那所以今天要谈的是忍辱。那什么叫做忍辱呢？很多人说佛教徒为什么常常都说忍，就是叫大家这个什么事情不要去争，我们忍一忍就好了。然后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是很懦弱的那种态度，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好像就忍气吞声，然后什么都不敢跟人家争。那所以这个忍呢是什么意思呢？忍呢其实就是能够包容啊，能够容忍，能够承受的意思。那它包含呢忍耐啊，所以这个忍辱呢包括忍耐，还有就是能够呢这个把它承受下来，能够忍受啊。那这个忍，为什么佛陀教我们说要忍呢？不忍不可以吗？因为现在的社会呢，每个人说我们有发表我们的这个言论的权利，然后呢只要遇到跟自己不顺我们自己意的事情呢，我们都应该要去这个大声的说出来啊。那如果忍下来的话，那好像懦夫一样，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忍，我们在俗语也有一句话，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有没有听过？所以呢，其实因为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我们还是凡夫，我们有很多自我的见解，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对的。如果你的思维 是完全都是对的，那你成佛了。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烦恼，所以呢，当我们听到跟自己的意见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其实忍一忍，先不要马上冲动的反应出来，是一个好事。你一冲动的反应出来的时候，其实自我见解很强，而且不见得能够把你的这个见解表达的清楚啊。所以呢，而且你的见解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呢，我们要第一个要认清说，我们自己呢其实还有不圆满。那所以呢，忍一下，虚心的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并不是件坏事。也唯有虚心的听一听其他的声音，也才有让我们吸取新知识而成长的这个可能呢。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对的，别人所说的只要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我们就很生气的反驳，那你的整个脑子呢都是我的意见，没有空间让其他的新的观念进来了。那怎么办？怎么学新知识呢？怎么进步呢？所以所谓要进步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思维，我们的一些观念或许是有缺陷的，我们要认清，然后把它拿掉，然后放新的进来，那我们才有能够慢慢有新的这个知识，然后也才能够慢慢的进步啊。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一直以这个一向以来的习惯，一向以来的思维，一直这样子的生活下去，什么新的知识都新的观念都不接受的话，怎么学习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人呢，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要进步一定要忍。好，所以呢，这个忍呢，佛陀为什么是教导我们要忍？他说有分成，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有人这个诽谤你啦，诬害你啦，说你的坏话啦，损害你的名誉啦，这一些呢这个一般很多人很难忍，但是佛陀说还是要耐忍啊，要忍下来啊。因为呢，我们要知道说，尤其是要修学菩萨道，刚才说修学菩萨道呢，要希望呢能够成佛，也希望能够帮助众生。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众生呢是那么乖乖的，你讲每一句话都听你的。你想想你们自己，妈妈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都每一讲一句话你都很乖的？是妈妈你好。尤其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特地走相反的方向去，反正他每讲一句话呢，你就想办法跟他顶回去就对了。虽然你觉得他有道理，你都要顶几句呢，不认输，然后过后才慢慢去做，对不对？比如说叫你扫地，就一大堆理由先顶回去，然后呢，然后过后呢，才慢慢去做。反正呢，就是要顶几句回去。所以呢，这个忍呢，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众生呢，其实还是很多烦恼。那尤其菩萨，像比如说你说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要帮助众生。如果观音菩萨没有办法忍的话呢，遇到我们这一些这么顽固的众生，放弃了。但是佛菩萨从2600年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啊，还有观音菩萨，还有许多的大菩萨，对我们还是不断的循循善诱的引导我们。我们呢，平时心情好的时候，一切顺利的时候，就把佛菩萨放在一边去，然后就开始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就被五欲牵引而去。然后等到遇到苦恼的时候，才说：“菩萨保佑我。”那菩萨有没有放弃你啊？菩萨也没放弃你。所以呢，你要知道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佛，我们就是要学佛的模范。佛是那么样的慈悲， 佛是那么样的清净，他不会因为对方是那么样的顽固，对方是那么样的充满着烦恼，他就跟他一起生气，他只是平静的看着对方。所以呢，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呢，就说到佛陀时代，大家会想说佛是伟大的这个导师，佛呢就那么的善巧，他应该呢教化众生应该非常的顺利。的确，佛是非常殊胜的老师，他能够观机斗教，但是也还有一些众生呢比较顽强，自己的烦恼比较重，不见得会要听佛说法的。就像在座的大家其实是很有福报，而且善根呢应该也很不错，才会自己走进这个房间来要听，而且听了觉得还有一些道理。你想想你的同学街上的人，哪一个会想要坐在这里晚上还没吃饭坐在这里听这些无聊这个枯燥无聊的话呢？对不对？所以呢大家是很有善根的。那所以同样的，佛陀时代也还这个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佛法难闻，并不是说佛法这个地方听不到佛法，是很多人呢有耳朵不想听佛法。因为我们大家如果回想我们还没学佛之前，可能有同学有朋友叫你来听佛，或者小时候妈妈叫你去烧香，你就故意在那边捣蛋就是好像因缘还不成熟的感觉，那自己的烦恼障碍。所以呢佛陀的时代呢，佛陀说法也有一些人会跟他这个抬杠的。所以呢有一次佛陀这个有一个人呢就怒冲冲的冲到佛陀面前，就因为佛陀已经就是说蛮就是大家都知道佛陀，然后也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他的名气呢也蛮盛的，所以这个人呢不晓得为什么就很生气，他就去见到佛陀，他就指着佛陀一直骂。那如果你无端端的碰到一个人就指着你一直骂，你会怎么样？
忍
啊，忍，
闪开一边，
闪开一边啊！不晓得遇到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的人，对啊，所以佛陀也只是静静的看着他，就给他一直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最后呢，这个人因为一巴掌打不出声音嘛，对不对？如果说他讲一句，你再顶一句，哇，那就热闹了。那这个人讲了好久，后来他就因为佛陀没出声音嘛，那他就停止了。停止了过后呢，佛陀就问他说：“你说完了吗？”那个人说：“说完了。”所以佛陀还是平心静气的。然后佛陀就告诉他，就问他说：“如果你有一个礼物你要送给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说 ‘No, thank you’， 不需要。”那这个礼物现在属于谁的？那个人说：“那当然还是属于我的啊，他不要不是还给我吗？就属于我的。”那佛陀就说：“你送给我的很多礼物，这些脏话的礼物呢？你辱骂我的这些礼物呢，我都不需要，那就还给你了。”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这个你可以看到呢，在佛陀时代呢，佛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佛陀只是用平静的方式去面对，所以那个人呢后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所以佛陀就说，就好像一个人呢，他觉得蓝天太漂亮了，太干净了，他心里升起嫉妒心，他要把这个天空染污，要把它天空弄脏，然后往天空吐口水，希望把天空弄脏。它能够弄脏吗？最后这口水掉回自己的面孔。所以呢，当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我们骂别人，其实呢，最后呢， 我们自己得到不好的名誉，人家会说你这个这那个人啊，那个人脾气很坏，那个人嘴巴很脏，常常说脏话，那最后呢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啊。所以呢，这是说到呢，佛呢他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损害名誉啊种种的这些问题呢，他都能够忍。然后以当你忍呢，尤其是比如说两个人，一个人很生气，然后一直怒骂另外一个人，如果两个一起骂起来的时候呢，那就会把事情越搞越大啊。如果是说一方面有一方呢能够平静下来呢，那至少就慢慢的把它缓和啊。所以呢，这个常常有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不能够两个一起叫两个一起叫的时候呢那是很麻烦的，所以最好有一方面呢，一方呢能够冷静一点躲开啊，就是回避一下，或者是就是不要回嘴啊，然后就这件事情我们过两天再说。否则的话，你这个情绪在这个不稳定的状况呢，要讨论事情是很难的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忍这一些损害名誉啊，我们的这个利量的这些问题，因为你生气呢，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第二呢，就是忍什么呢？外来的、外界来的无情物的一些干扰，比如说风雨啊、很冷啊、很热啊，这一些呢，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太冷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来听打扰班，太热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来，发疯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来，下雨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来。那请问什么时候要修行？天气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你心情又不好啊那问题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很长，你如果扣掉这一些，再扣掉你睡觉的时间，扣掉你这个做白日梦的时间，扣掉你这个闹情绪的时间，真的我们没多少时间了啊。所以呢，这个对外来在这个的一些，比如说风雨啦、寒热啦，还有蚊虫啦，种种的这一些呢，其实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些是外界来的。我们的心是否一定要跟着外面而受它影响呢？我们是要被环境转，还是我们要去转环境？如果你的心平稳安宁的话，哎，下雨天你来打坐，你觉得啊还很不错哎啊，听不到其他的人的噪声，只听到雨声啊，那你会感觉到有另外一种的气氛，是不是？那如果你懂得欣赏的话呢，哎，其实就不要被外境去影响我们啊。所以这个要能够真正修学呢，不能够被这些外境来影响啊，就是说我们的道心要能够坚固，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刚才说到就是耐怨啊，就是人家的怨恨我们要能够忍耐，然后另外就是这些外来的外界的这些苦呢，我们要能够安受苦。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呢，耐心很重要，忍耐耐心很重要。比如说你们读书啊，读一下不能够明白，然后就放弃了，那你怎么读下去？有困难就放弃了，那永远读不完了。所以呢，第三个呢，就是谛察乏人，也就是说，其实不单单是在佛法，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大家在读大学，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说遇到一点小困难，我们就放弃的话，你没有办法深入你要研究的方面，或者是你要学习的内容。心不能静下来啊。那尤其在佛法，佛法其实是蛮如果说你能够专心，心静下来，你可以字里行间里面慢慢的去体会佛法 那修学禅定也一样，你要能够静下来。你做了15分钟，心还是那么乱，就放弃了。每一次10分钟过后又放弃了，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你就没有办法去品尝到说真正心安定的时候的那种喜乐。你读了这个听佛法啊，怎么这么多术语，怎么这么这个观念这么难了解，放弃了，你就没有办法再深入。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观念似懂非懂，再多听几次，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深入。所以呢，要能够真正去品尝法味呢，耐心很重要，没有耐心没有办法成功。不管，所以学习佛法是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啊。以后你们大家毕业去上班，或者是自己做生意，种种都好，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想啊，我要做走多大多大的。有的人常常呢一想就想到很大，然后呢常常呢操之过急，就没有耐心说按部就班来。那所以呢就有时候一遇到困难呢就觉得很挫败。那能够耐心的，你从小小规模慢慢做慢慢做，同时在这个时间呢累积你的经验人事关系，慢慢的做大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你一下子要做大的，你经验不够，人事关系也不够，你就会发现到就会有很多的压力。同样的，有一些人学佛也是一样，学佛了很高兴，然后呢就开始，可能这个是一个习惯，就是说啊，我就马上要冲到哪一个程度，然后呢就超越了超过了他自己体力以及时间能够配合得到的一个精进度。那所以呢有时候呢操之过急，不能够随顺因缘的话呢，那也会给我们自己制造麻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有这个理想，希望能够不断的进步，但是也要看看我们现在的时间、现在的能力，还有我们现在的责任，要怎么样，这个还有现在的因缘条件，那随顺那个因缘条件去慢慢的配合因缘条件呢，去好好的修学。因为佛法是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都可以修学的。有一些人说，我要现在我非常欢喜，我要赶快去静静的禅修，然后呢就完全就把工作辞掉了，把这个学业也放掉了，然后就赶快要去静静禅修。其实呢，有时候太过操之过急的这种心态呢，是一时的那种冲动。所以呢我们学佛其实最重要就是你心要能够平静，然后呢要知道说，我现在这样子什么都放下，然后一下子就要冲进去，我到底是要达到什么，有的不知道，只是因为觉得说听说在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启发智慧，然后就能够成佛。成佛是为什么？因为我要解脱，只是这样子想。所以有一些人呢只是去修学，只是为了要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其实还是一种很强烈的执着啊。他说我要放弃所有的，我赶快要去禅修，然后呢我要达到这个第四禅第五禅，达来做什么？就是要达到那个。完全换句话说，他对佛法的基本正见还不稳固，那这样子去修学的时候其实容易出问题，因为还是一个很强的我在背后在推动，要达到的是我要达到那种境界。所以换句话说，正见不具足，这种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这个禅定，这个我们下个星期才谈啊。那就是说这个忍，这个菩萨修忍度呢，就是要能够呢，第一个众生来损害我们，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他现在不能听我的话， 但是我现在暂时忍，因为我还要找适当的因缘，还要帮助他们呢。如果我不能够忍受他对我的不礼貌和他对我的陷害，我就生气的话，以后他更气我，那就失去了帮助他的这个机会啊。另外就是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修持要提升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困难啊。比如说出家也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些烦恼，或者是生活上这个有一些这个规范你还不习惯，那你要克制自己，要忍啊，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些忍对你是有好处的啊。比如说你想要学出家法，然后告诉你说，哎，你要去寺院住啊，学习出家要守八关斋戒，然后呢这个去八关斋戒的时候，不准拿你的手机去，不准带你的 iPad 去，不准带你的电脑去。你说糟了，我天天就是靠这一些东西。那你不能忍的话，你就谈不上反观内心了，你是往外看手机，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都要忍啊。然后你知道说，所以修行也要忍啊，因为忍我们自己的烦恼啊，习气，不是别人在控制你。不是哪一位师父故意设定这些，你们要来佛事主，我就故意设定这些，让你们尝尝苦头。不是这样子，是因为这一些烦恼呢，这些欲望呢，其实以道相违，所以呢，就要制定这些，让你们到寺院的时候，暂时把这些放下，放下这些，不能摸手机，不能摸 iPad， 不能听音乐的时候呢，你才说好。没办法了，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摸，我只有反观内心。否则的话，如果你手机放在旁边，你静坐，它嘟嘟的时候，你的心就马上过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欲望，所以有一些这个规范呢，制定下来是帮助我们，开始调伏我们的这个欲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有时候你的欲望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么笨，来这里坐在这里干什么，这个在这里呢什么也不能动，太不自在了。但是你要知道说，这种不自在的感觉是来自因为我们有欲望想要冲出去，然后呢这个规矩告诉你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忍啊。你要知道这种忍是帮助你进步的，所以这种要忍，忍了我们才有可能进步啊。所以呢，在佛教里面谈忍啊，所以这是主要三种这个忍。那所以我们说学佛为什么要忍？刚才说到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第一呢，当你能够忍，我们才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个懊恼呢，发动出不善的身口意行为，给别人带来伤害。第二呢？也避免给自己带来祸害，因为你一这个脾气一爆发的话呢，我们自己也造业，不单单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要知道说，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先结好缘，尤其菩萨道要帮助众生，他要结好缘。如果说你跟这一个众生这个人起了冲突，然后以后你有好的教法，你想要跟他分享好的消息的时候，他看到你他就不甩你，他就走开了，那你就失去了跟他分享好的教法的机会啊。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以后要摄受众生，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忍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增长我们自己的道业，当我们能够忍的话呢，我们自己的道业才能够进步啊。那所以忍呢，并不见得就是说忍气吞声，然后就是表示我们是懦夫，我们输了，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呢，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能忍的话呢，其实我们输给了自己的烦恼。当你能够忍，不见得你就是懦夫啊， 其实是你头脑还清醒，你不被情绪牵引，你知道对方一直讲，想他越讲越激动了，然后呢你就冷静的看着他，是你有一个冷静的头脑看着对方在那边发火，然后你很清楚说这个时候不需要讲，讲呢也不见得就是表示我赢过他，所以你这样子的人呢并不叫做输啊，而其实你赢了。第一个你赢了，你没有因为他的触脑而造不善的身口意行为，你不会给自己带来苦果，所以你赢了。第二呢，你控制了你自己的烦恼，你也赢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忍呢就表示我们自己能够忍下来，头脑清楚，我们能够自主，我们还是自己的主人翁啊，而不是被情绪牵引而去。所以呢能够忍呢，在这个遗教经里面说呢，能够忍呢才是大丈夫，不能够忍呢其实不见得就是你就是胜利者啊。能够忍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才有可能呢慢慢的把事情完成啊。所以这个忍呢是很重要啊，不能够唯有忍，你看在很困难很烦恼的时候你能够忍下来，忍克制自己的烦恼，换句话说你战胜了自己的烦恼，你是自己的主人翁，所以这个才叫做大丈夫啊。如果你被你的烦恼牵引而去，然后你跟对方两个人一起怒骂，最后给你算你骂赢了，但是得到什么？你就觉得你赢了啊，
更多苦恼，
更多苦恼。你觉得你赢了，对方回去心里不服气，明天又继续来骂你。然后呢，你回去你会发现，当你在两个人怒骂的时候，一定会想一些最恶毒的话来骂对方。那又造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解决了问题吗？只有把两个人的关系越搞越坏，并不能解决问题。能够忍下来。平静下来，过几天再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事情不是那么严重啊。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不能够忍，然后呢就开始怒骂，然后就专门找那种最恶毒的话来去骂对方，过了一个月过后两个人分手了。有时候想想那一件事情造成两个人起争执的事情，其实是小事，就是我受不了你用那句话骂我有没有这样子？有时候你想想那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为什么鞋子每次乱丢，然后就开始用那种比较粗鲁的话呢就骂说这个鞋子乱丢的人是怎样怎样怎样的人，然后呢这个受不了就开始又用另外，真正来说就是为了鞋子乱丢，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吗？其实不是，但是因为后来两个人在骂的时候呢就专门找那个最恶毒的话要打倒对方，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这个鞋子乱丢这个事情真正来说也不是大事，但是我就是受不了你用那句话骂我，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然后呢结果呢就因为这样子呢就觉得你用这句话一定心里有其他目的然后又一直联想下去，然后久久累积起来就很多的心结了。真正来说那个鞋子乱丢是一件事情，就是小事情。所以呢这个忍哈，忍呢其实能够忍呢才是真正的胜利啊。那不忍呢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不能够忍呢有几个坏处哈。第一个呢，这个你不能够忍呢，第一个你的脸色一定不好看的，大家都喜欢呢能够常常看来就是年轻哈， 漂亮英俊啊啊气色好。如果说你常常生气的话呢，你的脸就你的脸的肌肉啊常常绷得很紧，你就老得很快。那个整个血脉奔腾哈，然后脸色呢就会变成很丑陋的样子。所以你们看到生气的人是不是看了很快回避？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忍了，你争辩呢，其实就像刚才所说的，就会找越恶毒的话来骂对方。完全呢，有时候或者是你要说你的道理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怒气冲上脑，你说话的时候呢，有时候语无伦次的，好像你要表达的你的意见呢，结果都是用骂的这样子冲出来的，就失去了论辩的这种能力，只是互相在这个怒骂啊，所以这个会失去失去我们的辩才，而且呢，这个情感就是生气的情感压倒了我们的理智啊，所以这个呢，连对方说话的意义我们都没有听清楚，我们只是想到我要跟你，我要用什么话骂你，他在讲什么你根本就没听到了。这是常常发生的啊，所以这个嗔恨呢，不能忍呢，这是第二个坏处。第三呢，你如果是常常不能够忍，动不动就爆发的话呢，你会发现好朋友呢都跟你保持距离，一侧安全，你就失去了很多的好朋友啊。然后呢，另外就是不能够忍呢，我们也容易犯戒啊。这个刚才说这个戒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忍，比如说你的欲望升起，想要做一些超越，比如说想要喝酒啊，或者是想要去一些不正当的地方啊，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这种欲望，如果你不能够忍，你就会要悔戒了啊。那如果说还有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你就很容易生气，你不能够忍下来的话呢，那可能呢，杀盗淫妄可能都会做到了，会通常呢，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忍，丢东西了过后呢，顺手拿一个东西就敲人，那就很容易出事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悔戒，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就容易堕落了，就容易堕落三恶道。所以忍呢是很重要的，不能够忍，所以我们谈布施持戒。那如果你不能够忍，其实你的布施持戒都不能做好。因为什么？你布施的时候，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说啊、哦，谢谢你，谢谢你，让你啊，你真是他大好人。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子啊。有时候你布施一些东西，有的人还斤斤计较，这是便宜货，那便宜的东西给我啊，你可能就要生气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有忍啊。然后看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否则的话你可能就开始生气起来，然后呢就开始吵闹了，吵架了。那还有呢，就是持戒也一样的，如果不能够忍，因为我们的欲望常常会牵引我们啊。那当然每个人的欲望会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少欲望，就比较容易持戒，也不需要忍那么多，很自然。有一些人呢，就欲望多的话呢，那就你就要控制抑制自己啊。所以呢，不能够忍呢，那就容易破戒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忍辱呢，跟这个布施持戒是很有相关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忍呢，其实你能够忍，当然我们这个忍呢，不是叫你说咬紧牙根忍下来这样子忍。忍呢是叫大家暂时把它压下来，不要让我们的情绪这个胜过我们的这个理智，先把它压下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智呢，依靠佛法来化解，最后把它消融掉。不是叫你忍，然后压了很多的气怨气在你的心中，这会变成一种精神病的，不是这样子。佛法叫我们忍，是最后要把它化解掉的。要了解到说， 为什么我要这么生气？这个人今天说这样子的话，想想，或许他正好，他刚才遇到不好的事情，他情绪不好，所以一碰到我就刚好我讲的话可能也刺激到他，所以他就突然间就对我很生气。我们就不要想他是一定是针对你，想想或许他刚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搞不好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心里念头转一转，有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生气啊。然后另外就想，他讲的这句话针对我，我认为他针对我，但是这个我现在还在生气，但是他刚才讲的那句话已经风吹走了，从他嘴巴出来，透过空气进到我的耳朵，然后进到我的思维，我就开始想这句话是针对我。其实这句话在哪里啊？从他在他的嘴巴，还是在空气当中，还是在我的耳朵里面，还是在我的脑子里面，在哪里啊？他这句话一定是针对我吗？是哪一个我？现在正在分析的这个我，还是刚才那个我？刚才那个我，刚才的那个我跟现在的我是一模一样吗？刚才的那个我是站在那边跟他面对面的，现在我是坐在这里啊，而且现在的我刚才是站着的，现在是坐着的，而且现在的念头所想的跟刚才是不一样。然后呢，现在我呼吸进去吐出来的气也不一样，刚刚吃饱饭很饱很撑，现在已经肚子饿了，也不一样啊。刚才也上过了厕所啊，对不对？那我不是完全一样的人啊。那到底他针对的是谁？刚才的那个我跟现在我不一样啊。那我不需要停留在刚才的我啊，已经过去了，我是重新新的一个我啊。你能够这样子想，这那句话也风吹走了，那个我也不一样了，那我还紧紧抓住什么呢？我们常常紧紧抓住一些不能抓住的东西套在自己的身上，其实这个我也一直在变。所以佛法的忍是要我们用智慧去化解它的，不是叫你忍无可忍，咬紧牙根一直忍。当然这个初步或许要这样子啊，有时候呢我们智慧还不够嘛，智慧够的能够像佛陀一样，你妈我喊着你笑那但是智慧不够的我们呢，可能先说要、啊、不能够反驳啊，不要，因为我现在已经情绪了，已经情绪化了，他情绪化我也情绪化了，你就比较冒不要讲话了啊，因为一讲出来的话不好听了，我们自己知道一讲出来一定不好听了啊。那所以我们不要从心里已经起了气，已经起了怨恨了，然后再发动口业跟身业，从这个口业这个心这里知道已经不舒服了，就不要再发动，就至少就是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但是你不要用动作来表示你的生气啊！有的不讲话，然后就这样子，那你就引起对方更生气嘛。所以呢，我们要能够用智慧去化解哈。所以可能开始的时候必须要紧牙根忍下来，忍下来过后呢，你可以用刚才所说的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哎，可能是他自己情绪不好，不是针对我。可能他刚才遇到很倒霉的事情，我们就转换成可怜他的态度，哎，有时候你心情就会放松一点，或者是说转一个念头，或者是相反的方向，就是说他今天骂我，搞不好我前辈子骂过他，所以被他骂，这个就这个对消了啊，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叫做反忍，反过来想一想，就是脑筋转一个弯哈，有时候就好一些哈。这个是让我们不要那么样的生气，当然这个不是彻底的方式啊，但是就是缓和，它能够缓和一下。有问题？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你不说话反而会更激怒他。
啊？什么？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你不说话反而会更激怒他。
你说什么？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回答他的话，他会更生气。
就所以你不回答的是你不要那种抱着一个很生气的你不要回答，你就平静一点，然后也不要就是一种嘲笑的那种嘲笑的方式去，因为有一些人呢，就对方生气他就嬉皮笑脸啊，惹他，那你就会惹人家更生气，他是认真在骂你，那你就好像很恭敬的听，这样子就好了。所以看你那个不讲话，那是你的表情很重要。比如说有一些小孩，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很认真的跟他说你这个问题不能这样子，他就天天跟你嬉皮笑脸，就是你正经的跟他说的时候他也跟你嬉皮笑脸，那这个时候这个家长或者是老师也会生气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反忍呢是一种间接的，就是一种不是彻底的方式，但是可以缓和一下吧，这个脑筋转弯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忍，这样子能够咬紧牙根把它忍下来过后呢，那我们如果说不能够用佛法开解自己呢，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忘掉吧。啊，就是这个人讲的这句话，如果不能够用佛法去开解自己，就当风吹走了。把它当成风吹走，不要一直去想那句话。在医学里面说，我们的记忆力是靠不断的复习去加强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习是靠一直复习复习，所以你们读书嘛，不是读第一遍不熟再重新读重新读，读到最熟的时候赶快进去考场，然后出来就把它清掉。
那个很对。
然后再把第二颗的装进去，对不对？那所以呢很多人呢，比如说人家骂他一句话，说你很丑，他就想我很丑，他骂我很丑，那就连做梦都想到哦。然后有的气到连做梦的时候都说啊、哦，有很多人在骂我很丑很丑。其实你是自己一直加强那个概念，他那句话讲了就过去了，是我们自己一直紧紧抓住不放，然后一直重复，一直温习这句话，然后就变成了就这个怨恨呢就越来越强。所以呢，这是。听到不好的话，那我们如果不能宽宏大量的就原谅别人，就那我们就想办法不一脑这个脑子呢一想到那一件事情，就赶快把它切断，就像静坐一样的，声音来把它切断，思绪升起来把它切断，不要继续的联想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又在重播，在你脑子里面一直重播，一直重播。所以像大家看连续剧啊，有的时候喜欢看的一直重看重看，看到所有的细节你都很清楚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啊，不喜欢的事情就一直在脑子里面重播重播，然后有时候想想，然后我没事的时候坐在那边又重新想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他讲了什么，而且呢甚至还跟朋友说，你知道那天他对我说了什么话，然后又重新报道一次，然后呢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重复报道，你不是在加强你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吗？所以不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就把它过去了。甚至有朋友问你说那天发生什么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谈，给他慢慢的消褪色，给他慢慢的这个褪色啊，那不要一直去加强啊。所以呢就是把它忘记，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从佛法当中呢黑了佛法，那能够用智慧去观察，就像刚才所说的观察，诶，这声音从他嘴巴出来，传到透过空气传到我的耳朵，然后我的意识开始分别，然后说这句话是在骂我，但是这句话在哪里，然后一串的文字你分成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时候，事实上也没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这一串字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认为是这个意思呢？其实这些字都是符号而已啊。所以你如果去这样子分析， 你就不要把它太当得太真，就把它过去，就把它化解掉啊。所以这是用观察，用能够以智慧去观察，而把它化解掉。你能够这样子的去观察化解掉的话，你会得到一个法喜。如果你是用佛法去化解的话呢，你会心里从啊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用这个佛法这样子去反观的时候，让我更了解呢平时所听到的佛法的真正意义，然后心的那种清凉自在，你会感到非常的欢喜。这时候你反而要感谢对方制造了一个机会让你的智慧提升啊。所以呢这个叫做这个时候就是喜欢喜喜忍啊，就是你会很欢喜的去忍受，然后以后呢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就会很高兴说，哎，那天我这样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方法去反观的时候，我得到我法喜充满，太舒服了，太舒胜了。然后有机会有人在刺激你的时候，你就会不会生气了，你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让我的智慧再提升一次。那这个是欢喜的去忍啊。那当然这样欢喜的去忍呢，得到法喜充满是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常常希望别人生气然后让我们的法喜充满那他自私了。所以进一步的呢，我们除了自己能够借着这样子的因缘提升自己的智慧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对方能够感受这个感受到佛法的好处。所以呢要进一步的就是慈悲呀，慈悲的忍受，不单单自己能够忍受了，然后呢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启发自己的智慧，也希望呢能够对对方呢升起怜悯心，然后以慈悲心呢能够找适当的因缘条件呢去化导他，也跟他分享怎么样这个佛法可以帮助他，让他这个心情不会那么样的急躁啊，脾气能够温和一些啊，怎么样佛法呢能够帮助他。那所以这个是用慈悲心去忍啊，所以他有这样子不同的过程。所以不是叫你们大家忍无可忍，然后压在这个心中呢，到最后呢变成 depression。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个佛法的忍是要我们呢能够呢用智慧去忍，然后呢最后呢启发这个启发我们的慈悲心以及智慧。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精进啊。这个精进呢其实也是贯彻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禅定跟智慧，你都要有精进力啊。所以精进力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像佛一样的自在，就是因为我们不够精进啊。我们听了佛法知道说什么是因果，什么是无常，是什么缘起，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把它忘记。所以要升起精进的力量啊。精进的力量呢包括四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已经升起来的一些我们已经有的已经升起来的一些坏习惯呢，我们要马上把它改过断除。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忍辱，比如说对方在骂你，然后你开始已经骂回一句了，然后你要告诉自己不行不行要 stop， 然后所以你就要提起一个力量呢来这个克服自己，不要再骂第二句出来了。已经升起来的恶法我们要提起一个精进力把它降服啊，这是第一。那还有呢就是还没有升起来的恶法呢，我们要有一个精进力的看着它，不要让它升起啊。比如说我知道我自己嫉妒心很强，我遇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我这个嫉妒心很容易升起，然后我知道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场合会遇到这个人，我就要告诉自己我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要看着我的心，不要让嫉妒心升起，也不要去说一些讽刺的话啊。所以呢还没升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坏习惯或者这种习气，那我们要提起一个精进力，保持正念，一直看着我们的心。那一天说话的时候跟他应对的时候， 尽量要以一种平静的心，平等的心，不要有这种嫉妒心去跟他应对啊。所以这个是要看着啊。那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要断除，第二个是要防范啊，第二个就是不要让他生气。我们要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的精进力啊。所以比如说持戒啊，其实戒呢啊，或者是一些生活规范呢，也是帮助我们养成一些好习惯，让我们呢啊，这个在平时就养成这些好习惯，让这些恶法呢不要升起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种力量，第一个是断除，第二个是防范，第三个呢就是要培养还没有升起的善法，我们要加一把劲去培养。比如说你这个听闻佛法的这个精进力还不够啊，有时候来听听课，有时候不来听，那你要告诉自己说，哎，以后我要下定决心，每一堂课我都要来听。那这个是一个精进力，告诉一些善法还没有升起的善法，我们要给它提升。或者是说你知道说同情别人，慈悲别人很好，但是你的慈悲心呢好像要别人提醒他才会升起的啊。比如说有时候你有同学，诶，他很自然听到哦哪里有灾难，他就很想去帮助，那你是好像很被动的那一种，那你就会想，诶，奇怪，为什么我的慈悲心好像很被动。那你就要鼓励自己呢多去关怀别人啊，这个培养善法，这个也有一个精进力啊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已经有的这种善法呢，我们也有一个精进力去保润它，甚至让它扩展增长啊。比如说诶，你本身也蛮有蛮精进的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就是只停留在自己的这个星期，只停留在礼拜四来听达摩班啊。然后呢你想，诶，我要再进步一点，可能 lunchtime meditation， 我现在每个礼拜每一天 lunchtime 我就一起跟大家一起去静坐。这是还没有升起的善法，这个已经有了善法，然后呢我们要让它这个当然已经有的，比如说你每一个星期都来啊，然后呢你要保润呢，不然也容易懈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精进力保润，然后呢甚至呢更进一步的提升。所以除了这个来听这个佛法，然后呢你要保持你每一个星期都来，然后甚至想想，哎，我听了这么多佛法，我可以帮忙沙迦写报告，写新的报告，然后就增加了一个就每三个月写一篇新的报告给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
月
刊啊，季刊啊，对呀 啊，这个就是保润你的善法，然后更进一步的提升啊。那所以呢，这个精进力很重要。我们常常不能够升起精进呢，其实有几个。第一个呢，自己的这个对善恶因果无常的道理呢，没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常常觉得还有很多明天。我们常常是精进升不起，就是因为对无常不够透视，觉得还有很多明天啊。然后呢对这个觉得说，哎，这个听闻佛法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啊，以后毕业过后再说吧啊。其实啊，或者是以后还有因缘，其实我们不知道人生是无常的啊。今天能够在这里听闻佛法，其实能够听一次我们就多掌握一次啊。而且呢以后毕业过后，或许你的生活会比较复杂，比如说你要去做工啊，然后公司的这个要求啊，然后那时候又刚刚开始事业啊，你的思维呢其实不会像学生时代那么样单纯。学生时代是功课忙，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去工作之后呢又不一样哦。你除了工作之外，可能还有想啊升级的问题啊，还是自己要做生意的问题啊，怎么样招生意啊，哇，你天天就脑子在那边想那些了，还有时间想佛法吗？其实这个时间是最好 听闻佛法的时候，因为就像你们读书一样啊，所以先用一个很单纯很纯洁的心呢，去把佛法先接纳到心中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啊。那有的时候有的人不精进呢，不能够精进呢，是因为太染着于世俗的一些享乐，所以他精进不起来。来打坐吗？我想睡觉所以呢就太享受世间的 享乐、啊、就精进不起来，贪吃啊，贪睡啊，贪玩啊那这些呢就会给你很多的借口、啊、然后另外呢有的就轻视自己，觉得学佛吗、啊、那太难了，我太多习气了，我不能学。问题是你不学，你不这个虽然你认为你习气很多，然后你觉得说我学不来，问题是因果还是一样找你啊。你习气多你不学，那这是被自己的欲望贪嗔痴牵引而去的话，以后遭到苦果的时候才来求观音菩萨，那就太慢了。所以不怕慢，只怕站。虽然我们可能习气重啊、这个学习的会慢一些，或者是说领悟力不够那么强，但是只要我们慢慢学，我们能够进步一分就进步一分啊，像龟兔赛跑一样啊，兔子跑得很快啊，但是最后还是乌龟先到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没有能力，只要我们有耐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耐心精进其实相辅相成的。所以有一些人是非常聪明非常能干啊，考试都是 HD 的，然后你常常觉得自己都比不上人。没关系，只要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按部就班的去做，有耐心按部就班的去做，你看看20年后看谁成功。一个如果说一直都是很好，但是他做事情没耐心的，他考试 HD 出来了，做一个工不要，再换另外一个工，再换十年过后还一直在换工作，其实奠定不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耐心很重要、啊、所以呢不要看清自己、啊、那所以这个精进呢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不断的在佛道上进步。那尤其是在菩萨道的修学呢，这个菩萨他是无止境的这个不断的精进啊，他精进不是因为他自己要就像刚才所说的，不是因为呢自己要有很多的福报，而是他精进的不断的帮助众生，也不断的累积福德资粮，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帮助众生啊。所以呢这菩萨道的精进呢有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精进的帮助众生啊，精进护众生；第二个呢，精进于护法，护持佛法，护持正法。为了要让正法不断的延续下去，菩萨呢，真正学佛有这个菩提心的人呢，都希望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让我们在这个苦恼的世间，充满着烦恼的世间，在烦恼当中还能够看到一盏明灯，知道说我们为什么烦恼，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慢慢得到自在啊。佛陀点出了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我们的欲望、错误的执着、错误的染着、我们的无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破除这些，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想想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哲学家，这么多的教说，哪一个能够把这个点得那么清楚？唯有佛陀。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佛的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菩萨的修学呢护持正法，希望正确的教法不断的延续下去，这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正确的教法没有延续下去，2000年过后的人只知道佛像。听说这个 这个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位佛陀诞生在古印度，然后听说他是非常解脱自在，很有智慧的，但是他的智慧是什么不知道。那如果2000年过后的人呢，只会拜佛求佛保佑，但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烦恼，那就很可惜。佛法帮助众生就是在于法，佛告诉我们苦恼的原因在哪里，要怎么样修学才能够让我们断除烦恼，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断除烦恼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正法能够不断延续下去。所以呢，这个要精进于护法，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我们自己个人呢啊，要精进于修学佛法，提升自己。所以菩萨的修学是利以及利他，顾念众生，护持正法，然后当然自己要加强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帮助呢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个六度当中呢，这个精进它是贯彻这个所有的项目啊。那这个精进呢要能够持续呢啊，也很重要的就是当你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时候呢，你对佛法的了解越多，你越法喜，你会发现你的精进力就升起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坚固力跟耐心很有关系。你学某一个法门，你学某一个这个听某一个教法，这个你要耐心的去听，去掌握它的意义。如果你听一听啊，我不喜欢这个，听一听又不喜欢那一个，那这样子就很难深入啊。所以坚固力很重要。另外就是这个能够学了然后起欢喜心，那也就会成为一个推动力。所以第一个是圣解力，就是能够深入的了解，你觉得佛法的殊胜会让你会不断的努力。然后还有坚固力，就是耐心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欢喜，能够升起欢喜心。然后第四呢，修习力也很重要。就像刚才所说的，有一些人呢一学佛然后就开始觉得哦，我要突飞猛进，然后就开始给自己设定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呢结果呢就把自己绷得太紧，学到最后呢自己很紧张，差一点要崩溃的。学佛学到变成这样子呢，那就是自己的方法用错了，不是佛法出问题，而是自我的意识太强，然后就觉得我一定要达在什么时段达到什么，那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心理上的一些不平衡。那所以呢休息力很重要，那能够休息，比如说你知道哎，我已经一直在跟人家，比如说你学习这个念佛，你说我一天念1000声，然后你的朋友说我一天可以念3000声，不行，就开始逼自己也要3000。然后呢来知道你那个朋友说我念的法喜充满，我可以念到5000了，哦，哇，你又紧张起来，然后就开始跟他比，比到最后呢，你就觉得你学佛学的没有升起欢喜心，而且呢开始一种紧张的情绪，一看到这个朋友，我不知道他又要跟你说什么了，那这样子的学佛就颠倒了。但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一个我们学佛，其实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我学佛学的对不对，我说你学了，你听了佛法，你学佛学到现在，你会觉得你会比较欢喜，对生活比较有信心吗？如果你觉得你对生活比较有信心，而且好像心情也比较欢喜，那就没有走得太差，没有差得太远了哈。如果说你越学然后就越爱跟人家比较，然后嫉妒心越来越强，而且呢心情很容易紧张，那是出问题了。那时候你就要休息，要懂得休息啊。有一些呢就是紧张的过后，他说不行，我要心坐禅定可以让我们 relax， 所以他就休息禅定，但是心里就是我要休息禅定，然后我要能够 relax， 然后我要再跟他比。那这样子的时候，心这个心智是不正的， 因为我们说所谓的镇定是要以正见为导才能够产生镇定，所以有一些人他心情是情绪呢其实充满着紧张或者是怨恨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无形中你是一直在想，你不是以正见来引导你的，所以呢结果呢反而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啊。所以呢当一个人修学禅的这个修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过度紧张的时候要懂得放松。有一些人就不懂得放松，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每一次呢，我曾经遇过一个呢，他每一次初一十五给自己就是说八关斋戒过午不食，然后呢他每一次呢要到初一十五的时候他就很紧张，明天不懂会不会胃痛，因为明天我不能过午不食，我明天不能吃，还没有到十五他就已经胃痛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放轻松一点，你就暂时要不然如果你的胃不舒服你就这一条戒呢你就这个晚上吃一点点吃一点点东西，这一个就看自己能够守到哪里就守到哪里，放轻松一点，对不对？不行不行，然后说所以每一次呢还没到呢就已经胃痛了，然后那一整天呢就在那边紧张，早上的时候就开始好像胃痛开始来了开始来了那这样子这一天本来就是说你手持八关斋戒希望说哎，能够专心于佛法，然后能够心情能够安住于佛道上，但是你一直念了胃痛胃痛胃痛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样子的时候要懂得放轻松一下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你们读书也一样，读的考试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读的头脑绷得太紧，去草场跑个几圈，跑两圈花不到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你再回来读的时候你吸收能力会更好。但是有些人就不舍得那个半个小时，他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去运动，我说十五分钟都好，你去跑一跑再倒回来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就舍不得那十五分钟，他说不行我读不完了我没有时间去跑了，但是你没有时间去跑，你坐在那边你头脑整个僵硬头痛，然后读不进去，你坐在那边读也读不进去啊。所以这时候要有休息力，要告诉自己现在的工作是休息，休息是一种修行啊，又叫你自己放下这个执着，这是一种执着，你执着于自己不能暂时放下你要读的功课，这是一种执着，所以放下这个执着去跑步一下再回来也是一种练习啊。所以呢这个要让我们的这个精进力能够持久，这几点很重要，对佛法深深的了解，坚固力，欢喜力，休息力很重要。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他的我们下次再谈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谢谢。
谢谢师父今晚为我们的开示。好，接下来请让我介绍一下我们这周的活动。明天我们的英文佛学班讲题是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时间是